欢迎收听木栅路钓虾场，我是主持人陈彦凯。
哎，我是陈正伟。
嗨，
不知道在笑什么。
好，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录音的配置了。
哎，对啊，就只是坐的比较舒服而已。
对，但你们看不出来。
我们坐在按摩椅上面。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讲说，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关在家里，
对啊，
所以那种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那个交集会比较少，意外会比较少。
没错，
所以生活的一些感觉就会比较没有那么饱和。那我现在开学了嘛？
哎，没错，
其实我已经开学第三个礼拜了。
哦，好久哦，
只是现在开始实体课。
啊，
对啊，然后就去学校遇见真正的同学、真正的人类之类，然后就会有发生一些事情。
哦，就是我们讲到的那种意外嘛。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昨天有一堂课是西班牙文课，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学校的那个系的必修课都还没开始上，只有那些通识课是真的实体去上课。
嗯哼，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位置坐的，我坐在比较后面的地方，然后把包包放着，然后我就想说我去上个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回来教室，然后就发现我的位置的右边。空了一格的右边坐了一个女生，那我就坐，然后我就坐回了位置上。然后那女生看到我坐了位置上之后，她就往右边移了一格。然后我想说 ，OK， 还好，反正有些人不喜欢跟人坐的太近。
对啊，哎，疫情嘛，疫情
啊，疫情，我觉得合理。然后那个老师上课上了一半的时候，传了一张纸条下去，传了一张 A4 纸下去。然后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以后从今天开始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大家位置都是固定的。
嗯，蛮合理的。
然后所以大家要在那个纸上面写下自己现在坐的位置。
嗯，
然后以后就这个座位就会永远固定。然后女生听到之后又往右边移了一个。我就觉得就非常不受尊重。反正他应该也不知道我是谁，
他应该就只是不想跟你聚在一起而已。
对，他就觉得不想跟我坐在一起。
你那天是穿什么去？兔宝宝装吗？
没有，我那天没有穿衣服去。
哦，那还好啦。
对啊，
是我就、哦、
那离我只有三格的位置也算蛮尊重。
讲到开学哦，因为我们私立学店嘛，学店都是比那个国立学校还晚开学，
你不要
大概一个礼拜。
你不要这么自然的讲出自己是私立学店这件事情。
没有啊，这是事实啊，因为我毕竟我念了四年了。
对啊，反正你的自卑就改不过来的。
然后，因为这是我这个暑假是我这一生最后一个暑假，因为我大四要毕业了嘛。我现在念到大四了，
不一定哦。
干，
如果你最后要念研究所的话，
哦，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或者是你要念大五、大六的话，
不不不，我前几天还在算我的那个学分，
嗯，应该是够，是不是？
很够啦，非常非常够，随、okay. 便念都可以毕业。
好，很好。
先不要讲这种话，
大言
不惭。是我最后一个暑假，然后我们比较晚一个礼拜开学，然后我们开学又是直接线上上课，
嗯，
然后所以变成说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实体去过学校任何一堂，
哎，
但是我已经上了两个礼拜的课，
嗯，
对吧、啊？然后所以对我来对我来讲，我超级没有那种开学感的，
嗯，
而且因为我有选到一堂课，那这种课就是那个老师就是被我们称为戴天使。
哦，
对，他姓戴，然后我们就叫他天使。
嗯，
因为他可能你用屁眼写对过，
老师应该没有办法想象这种画面吧？
没有，因为那个老师他就很佛啦，他年纪很大了。
嗯，
然后基本上你只要有交作业，然后你还算认真啊，你不要太夸张的没有到，
嗯，
就是或者是你就算很夸张的没有到，就你还是会过这样，对吧、啊？所以就是远距的这两周，
嗯
嗯，他就说哦，大家自习，
超混。而且你知道，这次开学它不是一般的开学，它是接着暑假的开学。
哦，对，
所以它是新的学年，它不是不只是新的学期。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你踏进学校那个整个感觉就不一样。
哎、
首先，你已经很少没有，就是很久没去学校了嘛。
嗯，
对吧？就是以正常来讲说，你大概有三个半月的时间没有去学校了，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就是学校一些环境会变啊，然后有新的同学进来啊，然后那个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就你走在路上会看到不同的人，就是新的面孔出现在校园、
哦，会哎、欸，对，有新生哈，
对对对，那感觉其实蛮好的。
哦，讲到新生，我觉得就会想到那个每个学校都会有那种所谓直属吧。
哦，对啊，
对啊，你知道我大二还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新生进来了，然后我们班同学就有些人蛮热心的，就说哎、欸、哪一节下课时间，然后我们班的直属学弟妹们他们在哪一个教室上课，那我们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然后认一下自己的直属。然后我就对于这种活动，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就觉得，哎，我又不会好好照顾你，
你就觉得我这么酷，
没有
必要参加大家这种就是普遍市民的活动吗？
对啊，我就觉得我不参加，我就 better than anyone。
对
啊，反正我还是去了啦。就是我想说啊，就是我不想要，我的直属他就是大家都有学长姐，他没有这样，我觉得这样也蛮烂的，我就只好跟他打个招呼。就我去现场。我就问说：“哎、欸，有没有人是几号几号的学号啊？因为我们是用学号来对，就他我们是 107， 然后再是你的学号，然后他们是 108， 再是他们学号。我说：‘啊，你有没有谁是108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啊？’然后就那个他们的班带，就是我们学弟妹他们班带说：‘哦，他休学了。’那天才开学在第三天吧？哦、
天哪！
然后我说：‘
悲剧属性。
’我说：‘干，帅帅帅帅，好，
这样很好啊。’
对啊，反正我也不会照顾你。
对啊，这样不错。
因为我知道我有些同学他们是还蛮认真在照顾那个弟妹的学弟妹这样，他们会给欧帕糖啊，然后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欧帕糖？
我不知道。
哇干，你们好瞎哦！你们艺术大学到底干嘛？还 是你在干嘛？
没有，我没有，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没有听过这个词。
哦，是哦。
对啊。
好，反正欧帕就是。OPAS 嘛，
我知道、
就是、
这个我还知道。
对对对，那欧帕糖就是在考期中、期末考之前，学长姐可能会给你一个小祝福，这样
哦，
就送个糖果啊，有些人送啤酒啊，有些人送什么吃的啊，或者是学长姐让你吃个饭啊，跟你说就加油。
OPA 保时捷，OPA 信义区第七，
那我一定要跟我学长姐打好关系，对吧、啊？反正就那个就叫欧帕糖啊。然后就是我的同学他们除了会给欧帕糖之外，因为欧帕糖有时候就是随便买个小东西嘛，还有一些人会好好整理就是这堂课的笔记，因为学长姐然后又同个系，所以那些可能都会上过、他会把他那个课本给他，然后告诉他说哪里有考，他重点都画起来这样。哎、我觉得这超燥的。
哎、你知道我前几天不是跟我们表哥聊天吗、就是念医学系的表哥、
对对对，
然后就会跟我分享一些医学系 的一些奇闻异事，
哎呦！
然后我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是说，因为医学系的教学的分量太多了，太庞杂了，然后就算他们是全台顶尖分子，
对，就最聪明的那些人，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应付，所以他们有一个就是例行的传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把班上分成五个组别，然后一个组别负责抄整个课程里面的五分之一的内容。然后就是每个人就负责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然后大家最后再分享，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抄完所有的课程内容，
好屌哦！
然后最后再分享。然后听说，因为我一个朋友也是上那间的医学院，然后听说这个传统在他们那间断掉了，
干，所以他们那间全爆了，
因为他们都不想抄笔记。因为我就跟他说，我有个朋友也上那边的医学系。然后就说他们认不认识这样，然后他就是没有，就是对于认识这件事情有太多的琢磨，然后他反而是说他们那些很爆、很炸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哎、欸，这有什么好炸？他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
哦，好瞎哦！
而且他们就是说，假如说他们这个学长姐抄完的笔记之后会传到下一届，之类的这种事情，
哇，
所以
这个、
这个、
知识量累积，
这个传统直接在他们那届断掉，
干超瞎哎、欸，
超屌！我想说，医学系人也蛮乱来的。
超级还好吧？我觉得，哎、欸，你看，这就是直属的重要性，
对
吧、啊？这种认才有意义嘛？就你认我这种学长，干、我真的傻小不会帮你、
对啊，
除非就是你很常来到聊天，
嗯，
那我可能就请你吃个饭，这样，不然我也没有什么好的，
对我没什么好传授的，
对啊，就假如说我的学弟他真的过得很穷，他打电话跟我说：“哎、欸，学长，对不起，我这个月户头只剩下
7块。”我就挂电
话。你可以请我吃个饭吗？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吃个饭，吃个饭。”
当然不行啊。7块有7块的吃法、啊，
你搞死7块，
你不能
都领不出来。
不是你不能自己没钱，然后在那边找人家麻烦，好不好？我又不是你的什么直属学长姐之类的。
然后讲到开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个学校的学生他们都有那个自己的学校的那个信箱嘛。
哎，
然后在准备要开学的前几周或前几天，会开始蛮有 有很多密集的那个讯息寄给你嘛。我自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
我那个信箱比较少开。
好，反正应该大部分的 学校都有，就是通知一些事情啊、疫情的状况啊、到底要不要来上课啊之类的。然后蛮特别的就是都会有那个辅导室寄讯息给你。
嗯。
因为像大四了嘛，大四你就可能会要准备面对出社会这件事。
对。
就是说可以去諮商啊，然后或者可以去问问题或者什么。然后我算是这个时候然后才比较认真看到我们学校辅导室的那个表 的一些 文章跟文宣啦，就大家知道说他们有分哪些，然后他们有负责哪些事情这样。不然就是我一直对学校的辅导师就不太了解。但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我身边有蛮多朋友，他们都会固定去那个辅导师諮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这还蛮特别的。
是什么方面的諮商？
就是我觉得都有就他可能会是把它当成一个諮商的资源，不一定是跟学校或者是学业有关。反正你去 你有什么反正一定是你有什么烦恼或是你有什么压力。
对
你要一个专业的人可以来做这件事啊，学校一定是免费提供嘛。你去外面看医生啊或什么都要钱。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是有跟大学同学有聊一下，发现说其实还有蛮多人都有去的。就是我们系上，就我听到还蛮多人都有去的。然后我就想到大学生对于烦恼这件事情好像也是真的蛮，很多人真的都是蛮辛苦的。
只是还是他们抱持的那种要榨干学校资源的。
哇，那也太会了。
然后整天去，然后在那边就是跟辅导老师聊一些有的没有的什么之类的。
这样也蛮爽的。
聊个股票啊。聊聊赛马。
靠北，我被占用学校资源了。
然后后面有两三个忧郁症在外面一直等，进不去，没有办法聊。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这件事情，我大概是前几个礼拜跟朋友聊到。然后我在整理那个之前有提到我手机里面的那个灵感本本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写了一个东西下来。我写说演员训练写下四个烦恼，在便条纸上，结果大家写的东西都是在重复。好，这个文法很有问题哦，但这个是我很临时写下来的。可是这个就是我之前有去参加一个那种企业他们办的一个算是员工训练，然后其中的几堂课是演员训练，然后就是有找我们剧团的人去帮忙上课这样，然后我就会当助教。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酷，就是我们请那些成年已经出社会的大人，他们甚至很多人都组了家庭了，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企业里面的员工嘛，然后写下自己的烦恼，然后好像写四个吧，我刚讲四个嘛，
对，
然后把它丢到中间，就是好几个十个人一组这样。然后把它丢到中间，然后把它混在一起，然后之后来分类，就看有哪些类这样。然后我当助教，所以我就游走在大家的那个小团体之间。然后我就看到那四个分类，钱一定有，
对，
然后再来是家人，然后再来是健康，然后再来就是工作。
大家过得蛮无聊的。
我当下的第一个想法也是这样，就觉得说，大家的生活还蛮无趣的，
对啊。
可是我后来认真就想了一下，就是，烦恼也差不多就来自于这几个地方，
对吧？没错，
对吧？但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就是我希望至少我以后的烦恼，不要只是这样。
哦，你说你就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烦恼，不希望烦恼这么少。
就是我觉得，假如说他们假如说刚我们讲那四个好了，假如说那四个是一定要有的，我想说我可不可以少掉其中两个，或者少掉其中几个这样。
哦，
就是不要
结婚。
不要结婚感觉少掉很多烦恼。
不要结婚，不要工作。對，你就少了两个
了，对吧？然后我在离家出走，
只是你钱的那个部分可能会多烦恼一下。
我钱可能要一张 A4 纸写。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想说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对吧？就不知道在大学的时候这些事情 完全不太会构成我们的烦恼吧？这四个钱可能还是会啦，但也不能称之它为烦恼，
就是一个焦虑的地方。你看，我最近想要换电脑嘛？
对。
然后我又想要换摩托车，不是我不是换摩托车，我想要买摩托车，
因为你没有摩托车，
对我没有摩托车，
连驾照都没有。
这两个加起来是一个巨款
真的是巨款，
是一个非常巨大庞大的金额。然后摩托车先不提，那个对我来说实用性稍低一点，比电脑来说。
没错没错。
然后 其实我自己这样子工作下来，我是觉得我很需要换电脑的。
嗯，
因为现在效能不够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现在用的是一台 iMac 27寸的电脑。
对。
就是 我自己当然知道它现在效能不足以负荷我的工作，但是其实我那个压力还是会在。
没错，
我只要买东西前我都会有一个隐形的压力一直压在我身上。
嗯，
然后那个压力跟那个期待看到那个就是买的东西交织融合，那个感觉是很刺激的。它就是我跟购物欲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你们两个之间的融合。
对，
就在这个瞬间。
对，我通常想要买这种大概5万块以上的东西，到买大概会花个2个月的时间去消化跟思考。
嗯，
那为什么是两个月呢？因为过了2个月之后我就不会买了。
哦，
但我很想买，所以我一定要在2个月之内买好。对啊，就是，
我以为刚刚你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是5万块呢？
5万块就还好了，
3万块的
就差不多那个价钱，就
1万到5万，
7000到160万的这个range 之间，
大概都是思考两个月，
对，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都会想在2个月内赶快把它买起来。
我觉得可以，就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物欲这件事情吗？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物欲啊。
对啊，我的物欲其实就是这样，
嗯，
也没怎样，
而且你都是很以你的工作为导向嘛。
对啊，对啊，对啊！
你这样想想，蛮悲哀的。
以工作为导向，然后再买那个工作为导向的物品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带着一些娱乐的附加价值。
可是你买东西带着娱乐附加价值，真的都很低耶。
对，
基本上你说你买电脑，
啊，
你买电脑，你最主要换电脑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工作，然后效能不足。
对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娱乐部分，基本上你现在那台电脑都还是可以满足你。
你看，我不打电动。
对啊，
所以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电脑，就是娱乐性质最高的就是放在我桌上那一台。
对
对，超好的萤幕，然后超漂亮的电脑，就是一个很贵的家具摆在那边，
然后就整台电脑就已经很好看了。
对啊，其他的
又 4K， 音响又好。
没有，它是 5K。
它是 5K。
对啊，莫名其妙，乱七谁会需要 5K 的萤幕？对啊，所以就是对啊，还是以工作为取向，附加一点娱乐价值。
因为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兴趣，他们可能喜欢钓鱼。
Oh.
然后他就有一次有看到我朋友，他在那个柜子上就拍了一个，他有很多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钓鱼的时候会卷的那个东西，卷线器啊，我们就先叫他卷线器。然后他就摆了好像3、4个这样，然后说哇，这是他家里的装饰这样。
Oh.
对啊，就是他们有很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很愿意在自己的娱乐上面花钱。
你知道我的想法就这样，如果我今天突然对钓鱼有兴趣了，我买了一组钓鱼的器材，我一定要拿个什么新北市什么校际钓鱼冠军之类的，我才会心满意足，然后再把那个东西卖掉的。
难怪你都没有买什么东西。
像之前我有一群朋友，他们想要，哎，这集上这个话题是不是上讲过？就我一群朋友，他们陆陆续续就买了档车。
上次有聊到，
对，就是有几个人是原本就在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在骑，然后就开始慢慢影响身边的朋友，然后就是。这群朋友里面就有一些就是资产比较雄厚的一些 fuck boy， 就他们就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买了。然后我就很心动，因为骑档车其实超帅。
然后你身边的好朋友们同侪们又都有买，
啊，都有买，
让你的价值观有点破坏掉。
对对对对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不买档车我会被霸凌。我会被欺负这样。然后我就那天就是好像有一天喝酒还是这样，然后就一群男生坐在那边然后聊档车的事情，然后晚上我还被他们就是载到，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他们的车友有一个车具，然后就我们就是然后他的身旁这几个人都是想买档车的人，然后说，那你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这个前提是你们喝酒跟那个是不同天吧，车具跟喝酒。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喝酒，我只是突然把就是所有男生朋友聚在一起的行程全部勾勒为喝酒。但那天没有喝酒，
一群朋友
一群朋友在那边聊天，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我是里面是思绪最正常的一个人。我自己是这样想，然后反正大家过去啊，然后就看了一下，其实他们是主要是为了服务我，这个活动是为了服务我，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新就是还没动摇的人。
对对对，
另外几个就都已经订好，
还没有被说服，
对，都已经订好他们车子。对啊，然后就过去，我就整个超心动的，然后骑在他们挡车在就是在那个是没有人可以骑的，反正就是一个空地在那边练车的，然后我觉得干超帅的，
声音又好听，
真的就是好帅，我就 直接下定决心，我就要买挡车了。反正我那天就已经想说，好，就买了。反正挡车也不是多贵，怎么样，同样效能都会是比速可达要便宜。我不知道啦，
我是不懂啦。
反正我不要说效能好了，因为我根本就不懂，就是同样可以骑的，
可以动的，
都是 100cc 的，就是比速可达便宜。
二手的，二手。
好，买。买，我又不是没钱，嗯，就买。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想要换电脑，嗯，然后回去想了大概一两天吧。我后来想说，算了，太不实际，嗯，对啊，所以我后来就这个计划就直接就取消了，
蛮合理的。
我就是一个这么鸡巴的人。
你知道你讲这，我就想到、嗯、我们之前不是很喜欢看那个恩熙俊跟六探他们的影片啊、嗯，因为他们就是一群人在喝醉酒之后嘛，嗯、然后一个人。买了一只20万的表，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就是我那时候会做的，然后也是一天半之后，我就拿一把退掉。
干，
我那时候跟别人就是回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跟我其他朋友说，我以后一定是那种就是看着保时捷行路，然后最后买 Wish 的那种人。
我觉得我们聊车子，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好，
就我今天在百忙之中啊，我抽空去陪我的表姐练车。
是不需要这个，是不需要特别安排这个行程，
因为他下礼拜五要考，准备考试，然后要路考嘛，就是现在考驾照到路考，他是考那个汽车，然后我就想说好，然后我就租 Iron， 然后到那个大家河滨公园，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因为是正中午都没人，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想要绕一下。稍微看一下说、欸、他有没有哪些问题要稍微调整一下、oh. 或是没有哪些东西是那个、教练没有跟他讲到的，因为他说他教练一直骂他、oh. 然后都没有好好教他，然后都一直在骂他，然后都骂他一些没有理，就是一些随便骂，就是不是有理由的骂这样、oh. 我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碰到这种教练，我说啊教练都骂你什么、哦、他就说什么哦骂我没有车感啊，然后骂我说什么右转不打方向灯。我想说，他妈的，这些都是好不好？教练在教你啊，
没有车感就不提啊。他转弯不打方向灯，
对，到底想怎样？对。然后我就是啊，因为我有教过我其他朋友开车啊，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反正就大家有时候都是紧张嘛，因为你新手一定都是紧张，所以才会开不好。不然其实开车这件事情，我没有想说他会这么的困难哦。我想说好，你先开一看。我先跟他讲说啊，我们等一下就是绕这个圆，绕这个圈、啊，然后我们就哪里到哪里，把它当作红灯，你就要刹车停下来这样。嗯、然后好，开始开了。我第一次知道，开车也是需要天赋。
第一次感受到死亡。
他开的是真的蛮不好的、啊、就是算糟的那种。
欸、我们在节目上面这样消遣自己的姐姐是。事情是正确的。
没有，我只是想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oh. 我自己觉得很就是他烂到有点很好笑。
其实我们两个开车都还算不错啊，
就我觉得不能说不错啦、oh. 但就是我们在同年龄里面我们开车比较不急，
这不是说自己讲，就是说
很多人认证
坐过人家的车子，或者是别人在坐了不同车坐我们车，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我们两个开的车子都蛮算蛮稳的。
哎、欸、你们年轻人开车还蛮小心的这样。
对啊，因为我们都没什么事，整天闲闲的，所以开车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目标或方向，就随便开啊，绕错了。我一直要去不知道去哪里啊，好像去内湖吧。然后因为啊我以前在内湖打工，然后我要去内湖。然后走高速公路，从我们家上去，不是一边往内湖，一边往桃园吗？
对对对，哪里往桃园走？
我就往南下走了。然后有几个交流道可以下去，我又没有注意到。然后所以我就一开下去，就看到上面一个标题很大，就写“欢迎光临桃园市”。我就这样一路开到桃园去，然后想也没差，我就再这样绕，然后再绕回内湖去。
啊，大家抱歉啊，我今天迟到了。我开到桃园，
我开到桃园去，我看到那个桃园市那个标语，我觉得超好笑，我就把它拍起来，我拍啊，抛在线动，然后人家问我说这怎么了，我就说我又没有去内湖。看看我现在在哪里？
没有啦，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家很远。所以我们搭车去的地方大概到一个小时，就我们等搭捷运或什么 我们开车大概就是一半的时间。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你再怎么塞车， 或是你再怎么样，你一定比搭车还要快。
就开车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对，所以我们不太会去赶，或是去钻啊，或什么之类的。
熟能生巧
了。对，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我就讲我姐姐开车这件事情。哦。然后我觉得有些小错误犯了没关系，像是不是说没关系啦，就像是油门跟刹车踩错。我不是说这个没关系，
这蛮有关系的吧？
这个刚开始开的时候，好像蛮有可能会犯这个错的。
OK，
因为你不熟悉嘛。哦、那他踩错的时候的那个时间也还好，他因为他是在那个他是在还打 P 档的时候，然后踩错，然后车就了一下，就这样，然后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笑。
不能笑吧？
对，然后
请负责。
这个倒还好。哦、然后再來就是转弯啦。他说他很不会转弯。
哦，
我想说，那就真的不要开了，对吧、啊？我觉得那就真的不要开了。
哦，
然后转弯的时候就是转的不是很好，然后左右距离会有点抓不准。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然后那个真的是有点天赋，就是那个就可能就算车感。
对，我觉得是车感。
对，就是你大概知道说你的车它多大，然后它往哪里转可以转多少，那就是有点车感了吧？
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有一个标准吧，其实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是直直开，我要左转，那我就会看我左转那个角度是多少，然后那个角度跟我的现在开的这个角度是几度，然后我的，我还在讲废话，
刚刚在讲
方向盘就要转几度，
没有啦，也是因为每台车不一样，
对啊，
那如果你正常就是那种五人座的轿车，就是其实不会差太多，除非你的那个车型比较大或是很不一样
啊。
然后我今天在那边这样跟他绕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还有试了很多东西，我就真的感受到，就是哇，我觉得他考试真的不会过
啊！
就是我教过我一两个朋友，我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对吧、啊？不会啦，但我觉得还是祝福他了。
我从你的口气里面看到满满的洋剧崇拜，
什么东西啊？啊，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突然想到，你刚刚前面有讲开学嘛？
啊。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跟我们这些大学生很有关的事情，就是我们打疫苗了，
对，
对不对？
对
不对？就是我们大概都是开学前的这个两个礼拜，大学生刚好都有疫苗来了，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
对啊，对对。
然后我是打 AZ， 还是打 BNT？
我是打 BNT。
对，那打 AZ 大家都知道那个副作用蛮强烈的，
对。
啊，大家都谣传说你身体比较健康的人才会有副作用
啊。
以我自己身旁的这些朋友的经验，还有我自己打完的经验，我觉得这个谣传是可以被证实的。
哦，怎么说？
我身边那些打完说没什么事的，很多都是设计系的同学。
好合理。
对，就他们的睡眠时间大概都是我起床时间，
生活不规律的。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我那种所谓的 PC gamer 的同学，就他们很认真在打游戏的、他们有时候就是打到早上再去睡觉的那些人，
副作用就是左眼皮就是偶尔跳一下，
他的副作用就觉得就是好像有点累累的。我想说那根本不叫副作用，我每天都这样觉得。
你知道我打 BNT， 他们都说 BNT 的副作用是会稍微有点晕眩昏昏的，会想睡觉这样子。
嗯，
可是其实这个状态就是我每天活着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其实感觉不到太明显的事情，对吧？
还是说其实身体不好的人就是因为他身体本来问题有很多，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疫苗引起的。
那可是有些人说 AZ 的那个副作用是想被车压碾到，所以那些人是每天都有这种感觉，那活得也太辛苦了吧？
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打 AZ， 然后我的副作用很蛮大的，时间不长但是蛮大的。我是发烧，我是当天我是一早去打，然后我心里的幻想是说，我一早去打六个小时之后，他可能开始发作，我这样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到了晚上，我刚好可以好好睡一觉这样。但击败的就是我大概过了12个小时才开始发作。所以我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烧。然后那个烧就是我想说，反正就是正常嘛，又不是没发烧过。那我也没有特别去吃什么退烧药或什么，因为我已经没量体温了。那我就想要让他烧一下，结果呢，烧一烧开始出现幻觉。我在那一天，我想说啊，就打疫苗，就好好休息，我就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排掉，然后我就是专心看我的那个福音战士，这样就开始来追福音战士。我当天晚上发烧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在开那个 Ava， 就是那个福音战士的机器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开机器人，因为我全身都很痛， 啊、哦，我从头啊到我的四肢，就是因为发烧，然后打针的关系都很痛。哦，然后我就会一直深呼吸，然后想象就是哎、欸、我的右手，然后想象我的右手的感觉的时候，它就比较没那么痛。哦，但是我在想象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是我是那个机器人的样子，我是初号机、嗯，然后我的右手在动。然后我在控制我的右手那种感觉，
会不会其实我们的本体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是一个巨型的机器，然后其实我们的本体都是一个小型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生物在我们的脑中控制我们的身体。欸、然后这个 A Z 的这个疫苗，它其实就是一个，
它就是那个骇客任务里面的药丸，
对，它就是那个意识的复苏的剂，就是一插上去之后 ，I know 空腹。
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打疫苗前几天，我才刚看完那个骇客任务、嗯，所以我有在想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们都只是机器人。
对，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才是真的 real world。
然后那个机器人就是 COVID-19 这个病毒，是只有这个机器人的这一套神经系统会被感染的、哦、然后那个疫苗就是让我们这个本体跟这机器人稍微有点脱节，然后就拉开，然后这样，然后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化学跟那个生物之间的变化。让我们的感染几率就比较低，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一个超小人，然后坐在我的脑袋里面。
对对对。
然后我讲话一定是那个花栗鼠的声音。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之后发明了就真正的 AVA 机器人，那我们再坐进去的话，其实我们就有点像俄罗斯娃娃。
我就是一个再一个再一个，
对，一个再一个
啊，好爽啊！
谁想得到？
我们应该把这边这个绝对做成精华。
没有，这个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还蛮有根据的。
狗屁根据。好，反正我就讲我发烧的故事。然后我一直狂烧，然后我除了梦就是觉得我出现幻觉在开机器人外。然后那不是做梦，因为我有张开眼睛。而且我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发烧，我躺在床上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同时一直觉得我在开那个机器人。
哦，
就是那个感觉很真实，
越来越可以真实这个理论。
对，然后我就开始很痛嘛，我想说我很痛，但我只要去想我的右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就假如说你身体很不舒服，或是你脚扭到很痛，我只要去想我的右脚现在是什么感觉，然后我想要让我的脑袋去记住那个感觉，那个疼痛感就有点下降。就会分心，你知道吗？哦、就有点像那个关公他的制毒的时候，他在下棋的感觉一样。
哦、
就你去想说啊，干我的右手，他现在给我的痛到底是哪一种痛、哦？那假如说我下一次没有这么痛，但我要演痛的话，要怎么演？
哦、
我都会想这些
演员心态，
也没有到演员心态啦，但我就会想这些，觉得说哎、欸，好像就有点分心，就比较没那么痛。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就是肚子痛，有一次肚子很痛。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肚子痛的时候只要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的痛就会消失。
我记得这个故事。
对，然后我那时候已经痛到那种痛不欲生了，我想说好，至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试试看，然后我就念就好了。就真的就突然我在心中一直默念一直默念一直默念就好就好了，我就很兴奋。然后其实这可想而知，就是像这个原理，就像你刚刚讲，我转移注意力，
对
我分心，什么之类的。所以以后从那次开始，从在15岁、14岁的时候，我以后所有肚子只要开始剧痛的时候，我就开始疯狂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没有任何宗教原因，然后没有任何有理论依据，那我就这样念，就只有肚子痛的时候，因为我是在肚子痛的时候接触到这个疗法的，然后牙痛啊、耳朵痛啊什么之类的。都不会这样做，我就正常吃药。
等，我想到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我也可以来讲一个，就是男生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勃起嘛、哦、对啊，可能你真的也没干嘛，没想什么、哦、但是他就突然勃起，
对 对,
對, 對，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
对对 对,
對，然后我忘记是我爸还是谁、哦、小时候跟我讲说，就是他会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
哦，
对，你知道吗？
这
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习惯，就是啊，假如说你现在可能有起了生理反应、哦、然后你有一个小配偶、哦、会想说可以快点把它冷静下来。哦、然后我没有这个习惯、哦，但是这件事情它一直深植在我的记忆里面。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讲到说，就哎、欸，男生很常会这样说啊，是哦，啊你们都怎么办，要怎么处理这样？
我说这有很多方法。
对，然后我以前有听别人讲过啦，就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我现在想想很荒谬、欸，
其实就是转移注意力了。
对啊，这真的是转移注意力。
只是我们在这个文化还有这个环境之下，然后大家想到最快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就是求寻我们的宗教信仰。
对对对。然后就而且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完全不知道原因，
其实还蛮好笑的。
对，然后那个我不行，我一定要把我那个开机线的故事讲完。
好，
然后我就开始想象说啊，我右手现在多痛、哦、然后我想要把我的右手举起来。然后我的世界看出去的画面就是我的房间，但是在我举手的时候又有那个出号机的手举起来的画面。然后我想说好，那我现在脚很痛，那我要去动我的腿，然后我就有出号机的脚在走路的画面。对，然后所以那晚我很不舒服，然后一直发烧，但我会觉得有点嗨，
就觉得这感觉其实不错。
然后就哎、欸，是不是要备几只 AZ 在家里面？
下去打的时候偷拿几只放在家里的柜子。
对、啊，然后我就这样，就是，哎，最近，
没有，不会自己用，是一群朋友来家里喝酒，说，哎、欸，我有一个好东西跟你分享一下。
哎、啊，看、欸、我这有一罐 AZ，
然后三四个人在那边一起打 AZ 疫苗，
然后说，哎、欸，我这个 AZ 是没有稀释过的。
就这边补充一下，如果大家不知道那个新闻的话。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医院要打 BNT， 然后他那个 BNT 的那个药剂其实要稀释五倍才可以用。
对，
然后就把，然后有人就是可能医护人员在不小心的时候就不小心把那个原剂直接打到人的身上。
对，
不知道打了几，好像打了几十，
二十五个人，打了二十五个人，
打了二十五个人，超屌的，他直接五倍抗体，基本上就是确诊的嘛。
没有，你知道很多人。网友们留言说什么？就是干为什么付一样钱，他的比较浓。
同样身为中华民国人员，
好，哎、欸，那我觉得我们居然都讲到新闻了啊，我们就来补充一下我们刚在手机上看到的新闻。
哎、欸，好好好，
对，就是知名网络红人啦，哎、欸，就我们的那个英雄联盟台湾之光世界冠军 Toys， 嗯，对他刚有新闻跑出来说他贩毒被抓了。
莫名其妙、
哦，对，这件事不好笑，严重严重，
嗯，
严重严重严重，坏，严肃严肃，
坏蛋，
对啊，这件事情我们也还不太清楚，也有可能是假消息，
对啊，
但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哎、嗯欸，我们要讨论的还是大家的留言，
好，你说，
因为我们刚刚在就是边聊的时候，然后我在看那个 PTT，、嗯、超混，嗯，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就是因为之前 Toys 跟统神。就他们两个红人，他们有一点争执，
对对对，
然后下面开始说什么干笑到中风，就是正义总会胜利，统神又赢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件新闻也是很有趣啊，
也是蛮好笑的，
对吧、啊？然后也在想到风水轮流转，哎，有一句那个我们的那个俗谚叫做 Hell Bible No 赔故啦，
是也没有啊，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统神身为一个极端分子，
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观众还有粉丝的那个群聚力会很紧密，
对对对对，
就他们因为很极端，所以会大家会往那个崇高的目标去崇拜，然后去敬仰这样子，然后反而就是一般这种YouTuber，
你比较是大众，然后你符合大家的口味。
对，
你的那个群众他又不会那么疯狂的去力挺你或者去黑你。
我是要说这种像是你刚刚讲这种比较大众，他的那个组织其实很松散。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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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有人攻击的话，他一下就垮掉了。
嗯，
可像统神那种有人攻击的话，他会变得更紧密。
对，
因为他会集体往外反抗这样子，然后一次一次这种统神的神迹又不断的爆出，对吧？对啊，已经成为一个信仰
了。而且我们是统粉，
对啊，蛮好笑的。
哎、欸，我觉得你讲到这个蛮好的、欸，就像是假如说我们两个都蛮喜欢芊芊的，
啊，
对。但假如说今天芊芊他可能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像他贩毒，
对，好，假如说他贩毒，
对，大概一片倒这样子，什么吸毒大胃王，大爆吸，芊芊吸毒中，
对，
各种负面言论排山而倒海而来的，
就比较不会有那些像同粉这样，
对，
就是、很紧密，然后很力挺的，就是他会变得比较少数，然后就算真的他是很喜欢很力挺的人，他也比较不会以这种形式出来，他可能会用。很公正， 然后比较认真跟正经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但是在网络世界上，你大部分的时候你用很正经的角度去谈论事情，它都比较不会浮出水面。它很容易被忽略啊或什么。主要就是因为不有趣
啊。对啊对啊。
你知道人真的这样真的蛮贱的。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建立在一些恶趣味上面，尤其在网络上。
对啊对。
就你开一些玩笑，你在现实世界讲超级不 OK。
被揍死。
对，但你放在网络上，它多了一层，或者它多了一些距离，大家就觉得说这是玩笑，
对，
所以很好笑的。
我们这也算在网络上吧？
我们算啊，
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开一些
这样这样这样。
对啊，其实像统神那样的概念，我刚刚脑中一直浮现一个人的脸庞，
哎，请讲，
就是纳粹元首希特勒。他是同样的概念啊，就带着一个非常极端主义，然后就。很就是会吸引一群人来敬仰，然后形成一个很紧密的组织这样子。
嗯，因为哦，这哎这样讲其实就是有点邪教那种感觉了。
对啊，
因为邪教它很多概念，你正常人就会很不理解嘛。但因为你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下，你加入了这个宗教，然后你相信那个宗教，那你就会开始改变你的尝试，然后因为你的那个尝试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变成说，你只能跟邪教里面的团体的人当朋友，因为其他朋友都会说你很怪，他会觉得你变了，他会一直否定你，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要找一些归属感，你就会活在那个邪教里面。
对啊，不要说只是统神的那个群组非常的庞大，
对，
对，我身边一些朋友，尤其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念清交大都特别是统神的粉丝，
很挺啊。
很挺，
他其实就真的是实况不死鸟，因为他做很久了，他是很老的一个实况组。
对，
但是他的那个，
我说我连没有在看实况我都知道。
对啊，但他火红程度没有灭过，永远都有他的事，
就是他的组织非常的紧密啊，
啊，真的是传奇啦，
传奇。
我像之前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他们两个在吵架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统神算是背起这个实况界十字架的男人，因为他的关系让所有的实况圈就再次吵了一点声量起来，你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啊，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会说啊，那我想去跟他的实况，跟他的实况，那实况组很多嘛，所以你有时候他没开，你可能想说啊，最近有时间看实况，你又回去再去看一些其他人的实况，对，大概就这种感觉了。我们怎么会突然聊到这里？
不是，因为你临时插播一个新闻。
哦，对，好啦，不会啦，我觉得这个新闻不管它是真是假，都太好笑了。
对，是蛮好笑的。
对，所以蛮值得拿出来大家聊一下，讲一下的。如果这件事有个后续，我们说明之后可以再做一个 bonus 的集数，我们可以再好好消费一下，
就特别节目再次消费。
对，
再说了。
哎呀，好啦，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些就是游戏的事情。
好，
我们俩最近有偶尔玩一下那个神奇宝贝嘛？
对，也不是偶尔玩的蛮凶的。
那你玩蛮凶的，
对，
然后是。我不知道大家对神奇宝贝的回忆是什么。我们自己对神奇宝贝都有蛮深的回忆，
超深。
小时候是玩那个 NDS，
我超爱，
真的很好玩。
对，
然后非常非常爱。然后小时候玩的时候都还要偷玩。
你知道我一直隐恨，就是我之所以对宝可梦这么执着，然后它对我这么大吸引力，是因为我很小，我第一次在玩神奇宝贝的时候，对，那时候还是神奇宝贝，
对，那时候叫神奇宝贝，
对，然后玩那时候好像是。
钻石珍珠，
对，不知道，反正就不知道哪一代。我已经打完八个道馆，要去打四大天王。那我是把那个卡带，那时候是卡带嘛，我把卡带一直放在口袋里面。然后跟我弟打架的时候，我就拿那个裤子跟他打，然后一直打甩之后，那卡带直接从口袋里面喷飞出去，然后就消失在那个房间
啊，
永远都找不到。
真的假的？
所以我那一个。章节那个篇的故事永远就在打完八大道馆之后就停止
哦，好难过哦。
所以然后就从那一次之后我就比较少在玩神奇宝贝，然后从那一次之后玩神奇宝贝的时候一直开外挂，因为那时候刚知道
金
手指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小朋友嘛就特别着迷，就是金手指比起 真正的一个游戏体验对我们来说更新奇、更有趣，
对，更刺激
了。然后我就是在那个一般的草地走啊，然后就拿着我的阿尔宙斯去跟对方的阿尔宙斯打的，因为我们在草地上有遇到阿尔宙斯，
而且还可以直接丢神奇宝贝球去抓别人的神奇宝贝。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的包包里面带有68颗大石球的，对啊，所以我的六个肌肉球全部都是阿尔宙斯。然后就是又是过那段时间，所以也没有真的玩神奇宝贝
啊。
然后真的非常认真玩，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这段今年啦，
对啊。
你刚好跟朋友借了一台 Switch，
对，
然后你看回应到
到底是多穷，连 Switch 都要借，
对吧、啊？哎，蛮爽的啦，
对吧、
啊？对、啊，我觉得玩游戏一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
啊，而且我觉得它可以留下蛮多很深的回忆，
那、
啊、而且你知道游戏的种类其实真的太多太多了，
对啊，
对
啊，
有一个游戏它就是很久以前哦、喔，就是在那个画质超级烂，全部都是像素的时候，
啊、
它那个游戏就是在海底里面潜水。
哦，马里奥的第二片，
不是不是不是、哦。然后你看到就是一些泡泡，然后蓝色，然后还有一些鱼，
嗯、
然后它是那种沉浸式的游戏、嗯。你看，在以前画面这么烂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尝试做这种东西了。
对啊，
那更何况拿到现在，
有 VR 有什么？
对啊，很多游戏根本也不是要跟你玩，它是给你一个体验。
对啊，
对啊，我自己会一直喜欢把游戏称为体验，是因为它带给你的东西跟看电影。或是其他的艺术种类就是蛮不一样的，
对，
互动性很高，而且你可以蛮沉浸在里面。既然讲到游戏，我就稍微发一下厨。
嗯，
我昨天特别推荐一款游戏叫做《巫师三》。
嗯，
这是我人生第一款，玩到我会觉得我自己是那个角色的游戏。
欸，很多朋友都这样跟我讲、欸，
对不对？
很多朋友都说他们在玩巫师之后，他们做梦的时候自己是巫师那个角色。
没错，大家都以为自己是杰洛特。
哦、
然后你没有玩游戏没关系，那个 Netflix 有影集，
哦、
然后也有动画、哦，但虽然说不是连贯的，但都很精彩。
哦，
那个他是一个银色长发、很壮、很帅的人。
哦，
他在影集里面是谁演的呢？是演超人的那个演员去演的。
哦，
对，所以超级
最新的那个超人吗？
欸，好像不是。好像是惊奇在一起的，
那
個欸、是叫惊奇超人惊奇在一起，好像是惊奇在一起时候的那个超人，
好
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帅，然后屁股下巴，屁股下巴那个超人啊，欸、是不是每一代都屁股下巴？
对我刚才想讲这些，好像所有英雄人物都是屁股下巴，
对，好像是很壮的男生都是屁股下巴，很壮的白人都是屁股下巴，
一个美国精神啊，基本的。
然后那个游戏为什么它可以让你？是那个让你觉得自己是那个角色的、
啊。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觉得，但你要帮他选择很多对话，然后你讲每一句话，他都会导向一个不同的结果。
哦，
所以你就会开始想说，哎、欸，我讲这句话到底对不对？然后说，哎、欸，我觉得我这个个性的话，我应该要讲哪一句话？你就会开始有太多时候要做选择，所以你就会开始把自己的个性带到角色身上。
嗯、
你就会想说，好啦，我这个个性，这个时候我应该要选择什么？举例来说。假如说有一个对话是说好我原谅你然后说好我不原谅你、
哦、
然后原谅你可能就是会把这个人杀了然后不原谅你就是把这个人杀了原谅你就可能就放过他、
哦、
但他这个人他可能伤害过你的女儿、
哦、
然后以你自己的个性你可能要怎么选、
哦、
就会出现这种东西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管选哪个他的结局都是比较负面的、
哦、
对很
蛮悲惨的
对对对而且你就会，而且你会想要看另外一个结局是什么、
哦、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它很精彩了。对，刚聊到那个游戏实况，发一下厨，发一下厨。
其实我还是真的会想要，因为我一直来都没有什么在打电动。
嗯，
我电脑游戏是完全没有碰，然后 PS 系列都没碰。我一碰就是 NDS 这样子，然后就打一些什么太古达人、
哦、
马里奥之类的
小游戏类啦。
对啊，所以到了最近，就是玩了 Switch 之后，就觉得哇。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真的真的，
对，我就开始，我以前休闲时候都看电影啊，
嗯，
我现在有时候电影看到一半就把 Switch 拿起来玩，
就开始打宝可梦，
对啊，开始打神奇宝贝，好开心，
对啊，哎，宝可梦真的是蛮传奇的啦，它跟桶神一样是不死鸟，
真的是不死鸟，真的很好玩欸，嗯，
你就很享受那个升级的感觉，进化的感觉，取得成就的感觉。
对对，我就是打完八大道馆，我的六只神奇宝贝全部都进化，我就不想玩了。
对，因为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能再更强了。
对啊，我觉得有点无聊了，就没有再碰了。
对吧、啊？你看，这游戏为什么有时候要设置一些惩罚机制，就是为了要激励玩家，
嗯，
让你在奋发向上，说，哎、欸，怎么被打掉了？那像之前那个 那叫什么珍妮佛罗培兹那个游戏、Coin Master、它其实就是有所谓的惩罚机制、就是别人会攻打你的村庄嘛，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在那边一直维修的东西会一个时间全部破掉，那你要重新整理的、
哇，难怪现实生活这么有趣这么多才多姿
因为现实生活一直被打击
没错，
现实生活取得快乐的时间好像比较少一点而且很多快乐不是努力得来的，
都是侥幸啊，
对
真的都是运气好，
侥幸的快乐有时候也是蛮爽的。
我们今天聊的那个主题好像范围有点太广，
对吧、啊？我们跳好多，
从游戏啊到开学啊到哲学，
还有到聊新闻，
现实生活与电玩生活之间的那个幸福感的差异，
对吧、啊？不会啦，我觉得我们就是今天这几期就闲聊啊，因为上集聊那个手机的声音嘛，
对吧、啊？偏无聊，
不要偏严肃，
偏严肃
啊！最后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手机的声音那一集很精彩，
很精彩啊！
对，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再去听一下。
对
啊晚上的时候没干嘛做作业，就放来听、哦，也不太会影响你，因为都平平淡淡的。
对啊，
对，但只有最后的某些声音。很重，然后 很有感情，这样。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到了差不多到节目最后了吧。
结论一下，
对啊，我们今天的结论其实也没什么好结论。
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前后呼应嘛。前面在讲开学的事情，我觉得 我现在开学，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那个生活状态比较有一个接收还有产出的那个平衡，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在录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暑假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互动。那我们都是拿旧的东西去
消费自己的东西了，
消费自己的历史，消费自己的过去、不然就是像手机里的声音是一个全新的企划这种类型的。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开学之后，我的身边的事情会发生的比较多，会比较多意外产生，
可以开始接收一些新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其实会越来越有趣，
对，我们会产出一些新的内容。
对、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再稍微更期待一下。对，我们也有，我们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在想一些新的企划，对、就是希望说可以跟听众有更多的互动，除了让你们投稿之外，其实很希望我很希望可以再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想的是反面的，我就觉得，因为我刚开始就觉得说，我们最近的点阅率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好，就慢慢降下来。那我随便讲一讲，好像也没差吧，就没想到那个就带这个态度，我讲的东西就越讲越起，越兴奋，越讲越有力这样。
我是有想要用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后一定会告诉大家，对，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下。
我们也才两个人，
对吧、
然后一个组织就两个人，然后我们居然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还在节目上面讨论给大家听，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然后我们是最 real 的团体，
对吧？我们连就是这个组织的背后的一些细节都讲给你们知道。
没错，我们就是这种赤裸
身临其境的感觉。
反正现在听的人就这些我们就是最初的，好吧，我们是最初始的那几个资具人。哎，蛮爽的，今天聊的东西都还蛮偏宅啦，
随便聊啦，
随便聊随便聊
瞎聊，
但我们该推的歌还是要来推。
哎，
对啊、有人跟我反映说上礼拜我们推那首很好听很赞
哦、
对，我们上来推一首法文歌。
对啊、
歌名我真的是不会念、对，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上集下面的内文，有贴链接，点进去听、你一定不会后悔。对，那我们今天也要推一首很赞的、然后非常非常 chill， 然后它是一部动画歌、它叫 Art Taxi 乞巧计程车。
好，我们很久以前又在限动上面 po 过，
对对 对, 對，就是我们很喜欢，所以我们想要再来推荐一下。然后这首歌我为什么推这首歌？因为他其实他是在讲一个计程车司机嘛，然后他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谋杀事件。
对 对,
對，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本还算平稳稳的，
平平稳，
但他讲述的方式超好玩，
很特别。
对对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天的这个气氛其实也算是这样，就我们聊的东西也没有太爆，
没有，
但就是蛮多蛮杂、
对、
然后也蛮有趣的这样。那我们今天推这首歌就叫做 Art Taxi， 它你打这个你就可以找到这首歌，因为它的动画叫做名字，然后这首歌也叫做这个名字。
哎，
ODDTAXI 乞巧计程车，
没错。
好啦，那我们今天也先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